刚进门的时候，弟兄说今天我找到了，他提醒我4年前我以为我找到了，我来参加祷告会，结果来的时候正好是我要讲到的时候，你们诗歌刚好唱最后一节，有点不好意思。今天确实找到，但是比找到要晚了几分钟。刚才当赞美的时候心中很感动，因为看见我们弟兄姐妹饥渴慕义，而且我们的敬拜赞美团队比以前更加的成熟自在，好像我们弟兄姐妹拍掌的时候也比较自然一点了。记得认识各位到现在是6年，大约是6年过1个月吧。刚开始的时候你们会中唱诗歌不是没有拍手的，基本上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非要拍手不可，但如果你要拍嘛，就拍得自然一点，不拍就不拍了，拍不拍都可以的，都一样赞美，对吧？所以没有勉强的。神不在乎这样的形式，在乎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所以我们如果拍得自在，那也感谢主的释放来敬拜神。今天是大斋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教会大概没有大斋期，没有 Lent， 一般福音派教会都没有，主流教会有，天主教有，这是他们很大的日期，所以回教也一样，有所谓的 Ramadan， 有斋戒，有禁食的。那在斋戒期间，你禁食吗？可能有人个人感动禁食。有些教会是全教会要禁食，至少一天禁食一次或者两次。所以今天正好讲这段经文，是讲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你禁食的话，你就可能感觉到饱足不饱足是什么味道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来试想，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在第5章，我还是把第1到第12节很快读一次，就是8福。今天我们讲的是第4福，刚好是一半了。其实我们已经5讲了，因为第1讲是一个导言引论的性质。我们看第1到第12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了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上一次讲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跟各位讲，没有人天生是温柔的。那讲到饥渴慕义，我觉得我多多少少是个饥渴慕义的人，因为读这么多的神学，读那么多的圣经，应该是饥渴慕义。但是真的吗？人的饥渴慕义其实也是有极限的。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来思想，我们的主对我们有什么劝勉？我们先来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诵读的话语，也揣摩你在我们身上所施行各样的恩典，特别这样预备复活节、预备受难日的期间，我们有更多的思想，为何你为我们降生，我们如何在你面前都可以得拯救。所以愿你自己亲自向我们来施恩，叫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期当中，我们思想你更有得着，我们更有得着就更能够见证，如果能够见证你，主在我们的生活上更加能够有能力行出你自己要我们所做的样式。恳求你自己带领，恳求你自己的祝福使用，将以下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叫我们在你面前都同得造就。献上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想 礼拜天会到教会里面的来的人，多少都是饥渴慕义的，有人多有人少，一定是，否则现在可能在床上睡觉或者出外旅游去了，所以我们都是饥渴慕义的。但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饥渴慕义的人呢？你怎么会知道的？怎么来衡量说你是个饥渴慕义的人，或者是你越来越饥渴慕义呢？我们来点逆向的思考。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说，从饱足不饱足的感觉，你让自己知道说自己是不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我这样讲可能你不能明白我的意思。你觉得自己饱足吗？或者是那种觉得饱足的人才会有饥渴慕义，还是觉得不饱的人才会饥渴慕义？你说呢？其实两个都是。如果你觉得饱了，你怎么会在饥渴慕义呢？但是是很吊诡，事实就是如此。那是从来不觉得自己吃饱的人，他根本也不在乎，他也不会饥渴慕义了。所以我们就今天来一点思考。因为句子只有两段，第一段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里讲的是神使人饥渴。平常我们讲说饥渴慕义好像是我饥渴了，你不要弄错了，如果不是神让你饥渴，你不会饥渴的，因为我们天生是与神为敌的，不能忘记了。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是饥渴，那你要小心点，你饥渴什么呢？如果神要让你饥渴慕义，那个义字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你敢饥渴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说至终的义者就是耶稣基督，你饥渴慕义要像到那个义者的样式，那你要很小心讲这个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要像耶稣一样吗？那是很危险的事，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在面前饥渴慕义。所以第一段讲的是神使人饥渴，那么饥渴慕义的人就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二段也一样，是神真正使人满足的。天底下的事情能让我们满足的事情不少，有太多了，但是都很短暂，长久让我们真正满足的除了神以外没有第二样事情。我们再好的事情给我们的满足喜乐都有时间限制，非常非常的短暂。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段，神使人饥渴慕义。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先来讲饥渴，饥渴是人的常态，对吧？我们当中没有人不饥渴的，有谁不饥不渴的？我说你不想活了才会这样子了，只要你有生命在，你一定会饥渴的，这是生理上的。其实这个饥渴，饥跟渴这两个字，在马太福音特别是讲到饿这个字，马太福音就用了十次，几乎每一次除了这里以外，马太福音除了这一次以外，其他全部是讲的是生理上的饥渴，你真的肚子饿了，你身体的一个要求。这一段讲的确实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先来想，生理上谁不饥饿呢？人都是饥饿的，但未必是饥渴慕义。特别是如果你放眼看去，我们自己反省也好，或者你看你周遭的世界，人饥渴的是非常厉害的。这几天在车上还听了一些收音机报道的，就想到2008年金融海啸，我们可能都已经忘了差不多了，那是十年前的事情，快要十一年了，十年半了。当时人学到的功课今天还在吗？可能不是，人的记忆很短暂，学的功课很肤浅的。从2008年金融海啸，我记得当时我在南加州，那一年是非常凄惨，神学院的奉献当然影响很大，我们差一点要拿无薪假，因为发不出薪水来了，因为一下子房产也跌了大概30%到40%之间，对吧？如果大家记忆还清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房产，那你用退休金，退休金也一样 mutual fund 就 你不管哪个行业，大概30%左右。学校的基金也是一样，一下掉了30%。个人储蓄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时候非常凄惨，同工在讨论。当时我是教务长，所以我们院长开校务会议，行政部门说看起来不行的，一个礼拜可能要拿2天的无薪假，2天那时候算一下2天要少拿多少钱，我还可以，因为没有家小，只有太太两个人，辛苦一点也可以过得去。但是我们其他那些学校的同工怎么办？我算一下，他们如果2天拿无薪假，很多人根本活不了了。所以我当时极力反对，我说我这样讲不是为我自己，我自己可以，但是我们学校那么多的同工，他们怎么活呢？所以终究学校，因为我也感谢主，大家凭着信心也度过那难关。但是我们学了多少功课呢？不知道。那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慌张一段时间，然后等平安的时候我们什么也忘记了，这就是人的常情。所以2010年到2012年有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大家还记得这个运动吗？那 99% 自己认为是 90%， 我肯定是 99% 了，我一定不是 1% 的，我们当中肯定有 1% 的，我不知道。但是那 99% 的人，这些人要占领华尔街，甚至搭帐篷，甚至英国都有，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英国这两个地方。结果呢，没有任何果效。到今天为止，99%还是99%吧，而且差距比2008年只大不小。凭良心讲，这是事实。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饥渴是人的本能。人对太多东西有饥渴，这是实在，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也是如此。如果不是人这么饥渴，今天就不会有 Google， 今天就不会有 Amazon。 我这样断言，我想是不会错的。如果不是人不断的饥渴，这些利润很高的公司，很多的商业不会存在的，因为人饥渴，这是常情。如果把人饥渴给除掉了，我说90%的这些媒体广告公司都会关门的，但是不会的，因为人饥渴，我们也一样。所以人本能的饥渴常常令人疯狂的，但是神不愿意我们停留在那边，神要我们在很小心面对这个。甚至马太福音16章还讲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这是给我们提醒的，饥渴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放的一个本能，我们一定要满足它的，但是要很谨慎以对。接下来如果说人天生饥渴，那么饥渴慕义呢？饥渴慕义是天生的吗？如果说 是神给的，天生是神给的话，那这个是也是神给的，所以要饥渴慕义应当也是基督的常态。如果说我们饥渴是我们的常态，那么饥渴慕义原本也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常态。做个基督徒自然就会想要得到更多好的东西了。所以注意到看饥渴这两个字，原来的原文里面用的是分词。分词什么意思？分词就是它不是过去式，不是现在式，不是未来式，它不受任何时间限制。所以只要是人，只要是蒙恩得救人，就应该有那种饥渴的感觉，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是没有受时间限制的，只要你蒙恩得救之后应该就会饥渴的。所以这是神的期许，这是神的设计，我想也是神的祝福。奥古斯丁可能在这事情上有最多的体会。大家知道奥古斯丁这个人年轻荒唐，甚至很年轻就生了孩子了，婚外情的，应该不是婚外情，他根本没有结婚。所以很年纪轻轻，很有才华，而且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生活很放荡，神临到他了。所以他后来写出来的忏悔录，大概以神学论述来说，他的位置肯定是名列前茅的。 为什么一个人的忏悔录变成神学的巨著呢？因为他把很多很丰富神学的道理、圣经的内涵、真理都写进去他自己的生活败坏的那个历史背景当中。若不是神的恩典，他得不着这样的救恩；若不是神的恩典，他的灵命不会长进。所以他讲一句名言，在一开宗明义就是这样讲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当然他本来是用拉丁文写的啊，所以我们把它翻成英文。英文有一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说： You have made us for yourself, O Lord, and our heart is restless until it rests in you. 意思就是说，你是为了自己来创造我们，主啊，所以我们的心本来是非常不安的，一直到什么时候才会得安心呢？一直到安息在你里面。这是名言，这是他一生的，应该说浪荡那么多年得到一个结论，饥渴慕义。所以一开头就将神的渴慕放在了心中。所以饥渴，人其实不是不饥渴的，但其实是搞错对象。这里讲要饥渴，要慕义，重点不在饥渴，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后面这个。因为你饥渴什么东西呢？人饥渴不是问题，这里要澄清的是你到底饥渴什么，你渴慕什么东西。接着讲是义，焦点的问题在于义。所以这是其实说起来是一个对象的问题，是一个焦点的问题。对象是义，那义什么意思呢？义这里好像是一种状态，其实归根究底，这个义是只有神可以给我们的，也就是只有神自己。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经文虽然不是讲的这么明白，但是我们可以说，你真正饥渴主耶稣，这个至终是这样说了，而不是喜欢主耶稣那种义，那种在神面前得到救恩、得到平反等等等这些事，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那么单纯的，所以。有主耶稣才可能得满足了。所以在约翰福音也是耶稣有这样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永远不渴。所以如果这个焦点没弄对，所以我们的饥渴是不能够得到满足的。好，所以这段经文可能更好的解释是在，也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么劝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不要忘记了，在那段福音那段书信之前讲的是神机吃饼得饱的事，但真正让我们不会觉得饥渴是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这是神在这里期待我们的。所以刚才问到说，那么你觉得自己饱足的人会比较饥渴慕义的，还是觉得自己不饱足的人比较饥渴慕义？或者是领受丰富的人会更加饥渴慕义呢，还是普普通通的人会更加饥渴慕义？但是我们平常觉得说你饥渴慕义觉得自己不够不足，但其实不然，在属灵上的事情也是刚好相反，那些越饥渴慕义的人其实是得了越多的人。我这样讲对吧？因为他得了多，他知道更加的丰富，他希望更多，这叫做神圣的不满足。有人得了一点就满足了，他不会再饥渴慕义了，因为他得了太少了，他没有看见神旨意的奥妙。所以神圣的不满足是知道自己拥有一些了，得了很丰富了，但是觉得自己少了更多。如果你在神面前追求神，你会有这种感觉。我拿我自己接受神学装备来做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想我神学读那么多年，圣经读那么多年，还是觉得不够。我记得刚去牧会的时候，好像跟大家讲过了，那时候因为新科的博士还满腔热血，而且所学的还是温度很高了，刚刚毕业嘛。所以我去教会牧会的时候，我礼拜一读的是希伯来文圣经，礼拜一当时我礼拜一也没有放假，我们礼拜一我还是去了教会。所以礼拜一早上我读希伯来圣经，因为我念旧约了，从旧约读起。礼拜二 读希腊文圣经，礼拜三读德文圣经，礼拜四读法文圣经，礼拜五读阿拉伯语圣经，每天这样读不完。现在我没时间读了，如果有时间，有一天如果退休的话，我可能有多一点时间，我还想再读一读。因为你从不同的语言读那个圣经，那个丰富，那个奥秘是很难想象得到的。但不管怎么样，丰富的人才会更加的饥渴慕义，得着丰富的人。所以如果你觉得满足了，你会更加饥渴慕义的。这是神让我们，神使人饥渴慕义，不是我们能够渴慕什么，是神让我们渴慕。第二个，如果渴慕的人，就会神让他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一个，神应许我们不断的饱足，一直到他让我们真正满足为止。为什么刚才讲会神圣不满足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我们是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但是什么哪一天说够了，那就是主再来那一天说可以了，以后剩下我们就不用再烦。 我估计大概是这个样子，还没有碰到不知道，或者是我们被主接走了，我们努力一辈子了。所以神不断的供应我们。刚才讲说必得饱足，在这里首先我讲两件事。从文法上来说，必得饱足是被动式，不是主动的。饱足是被动的，不是我们中文的概念说你饱了吗？我饱了，我绝对饱了，这个不是被动的。但是饱足这个是被动式，谁让你饱呢？上帝让你饱的，所以你是被喂饱的，被神喂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饱足完全是神的工作，是我们吃，但是是神使你饱，所以它是被动式的。就像我们你不可能 satisfy yourself， 是 I am satisfied， 我被满足了，被得饱足。我们中文的翻译必得，这个得这个字就是就被动的意思，但是我们不是那么明显饱足是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人是没办法满足自己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真正的满足是神的工作呢，这个是一个未来式。我们中文比较看不出来必得饱足好像是一个保证，一定会，但是这里不仅只有意思，这是说将来得饱足，也就是说你饱足了吗？饱足了，但是将来还要再得饱足，饱足是未来式，也就是讲到这个真正的饱足是在永远在未来的。所以你看，相对于饥渴，没有受时间限制了，任何时候你都觉得饥渴，但是你饱足呢，神说有一天你才会真正完全的饱足。这也是为什么会有神圣不满足的原因。真正的饱足是神的工作，或者更进一步也说，它其实是圣灵的工作。我蛮稀奇，我们今天唱了有圣灵之歌，我不晓得是不是从一个圣灵感动之后，知道我要讲什么了。耶稣记得有一次，约翰福音，耶稣在一个节期的末日，他就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还记得这段经文吗？这段经文是指的是什么呢？第39节第7章，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如果渴能够得满足，那指的是圣灵说了，就是只有圣灵工作。耶稣用很多话语教导我们，但是有一天让我们不断的得满足，更加满足，是神差派他的圣灵。那知道有一天他被钉要升天，在保惠师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从这耶稣的教导来说，圣灵才能够让我们真正得饱足。不要误会这个意思，这跟灵恩派灵恩运动是没有关隔的，没有瓜葛，一点都没有影响。任何基督徒要得饱足，要得活水的江河涌出江河来，又不再渴，非得要有圣灵的工作不可，任何人都一样的。神要求所有的信徒要靠着圣灵 的满足。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派，不管你是什么会，不管你是什么宗，跟灵恩派没有关系，任何的基督徒或者不管是什么教，我这是一直天主教了，或者是东正教，不管你是什么，在基督教的这个系统里面，不管你是哪一个宗、哪个派、哪个会，都是一样要靠圣灵得满足的。所以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宝足，真正的宝足，其实是跟我们的主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重点，我们看耶稣曾经在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这样讲到，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这里讲到饱足，这个饱足当然指的是可能是生理上的，也可能是心理上的，但重点是在后面，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也就是他不管是在什么情况当中，他真正的满足真正的自在是只有靠着加给他力量的，凡事才能做的。我想这段经文讲到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最好的解释，我想可能是在诗篇第23篇，地去披露怎么说，我们很熟悉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想这句话我们不知道读了几次了，你会背，也不想背过几次了，但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我觉得可能是对最大胆的宣告。谁敢说他必不是缺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谁敢这样说？明天的日子我们还不知道，明天的工作会有什么挑战我们都还不知道，你怎么敢说我必不是缺乏呢？假设有一天有个高级的工程师，算是高薪高房价的房子，但有一天如果公司给病了裁员或者情况不好，他可能房子顶不住了，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怎么敢说我必不是缺乏？保证的 period 不会缺乏。我们这些出来牧会的人，我怎么敢说我没有缺乏呢？哪天讲一篇道缺了能力，讲出来没有什么很干渴，或者是我们去侍奉很没有果效，或者是会有当中一些困难，我们去跟他祷告去劝他没有用，他偏行己路，你劝不回头，他走上法院，他犯了很多的错，你觉得束手无策，你怎么说你不自缺乏呢？你要的恩典，你要的恩赐，似乎就差那一点，能力不够，你怎么敢说你不自缺乏呢？我们今天在座的谁敢说他不自缺乏？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各方面总是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自缺乏。就像这里所说的，你只要饥渴慕义的必得饱足，你不会饿着的。真的这样子吗？那是神很大胆的宣告，因为他是我们主，我们就不是缺乏。所以你到底觉得自己是饱足了吗？你怎么样知道自己不饱足？像保罗所说的，我或饥饿或饱足，或有余或缺乏。好，问题就出在这里，要多少才算有余？要多少才算足够，对吧？你知道你觉得自己足够了，你就是有福气的人，因为你知道怎么感恩的。就在前几天，我们学校有一个祷告会，有一个同工带领他就放了一个影片，我很久没看了这个影片。影片的名字人物讲的是黄美莲，听过这个人吗？北加州比较少，南加州他蛮出名的。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是爸爸是牧师，台湾人， 他14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来，跟着爸爸移民到美国来。他是天生是脑麻痹的人，也就是没有药医的，因为脑麻痹的关系他从来不会说话，说起讲不清楚，他的脸是眼歪口斜的，他讲话是很辛苦，因为脑麻痹吧，他的动作手脚也是走路摇摇晃晃的，这是正典型脑麻痹的。脑麻痹很难做到什么事情，能够照顾他很辛苦的。可他的爸妈不简单，牧师师母把孩子教育到后来在南加州，应该是南加大吧，好像是拿到了艺术的博士，还画画，非常感动人。有兴趣你上 YouTube 就可以找到他的很多的录影带可以看的。我记得我们在当时南加州，我听过他一次的布道会，他会用手语，那别人帮他翻译讲布道会，非常感动人。他说上帝不制造垃圾，因为他从台湾来的，所以讲翻译成垃圾，如果是从国内来就上帝不制造垃圾，神所创造的神得到用处。所以他那种心里的直述信心非常令人震撼，非常非常令人震撼。一个人心理足是怎么可以强到这个地步呢？长相没长相，动作没动作，能力没能力，口才没口才，什么都没有的，但是他可以非常自在，神的恩典，所以他感恩，因为他觉得自己得了宝足了。所以宝足不宝足看你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来决定你觉得自己宝足不宝足，对吧？如果他都可以觉得这么宝足这么自在，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我们很多东西给蒙蔽了。前几天我也想到我有好朋友，他出来开拓教会，用 credit card loan 了很多的钱，教会的支持不是很够，所以他花了很多精神开拓教会，教会也不是很大，这么多年来也不过是了不起没有超过100人，就80人70人60人起起伏伏，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一样。但他不改其志，他当中大概15年前左右吧，不到20年，大概15年前，因为实在很辛苦了，他把他的房子给卖掉了，因为经济很辛苦，师母不同意，他还是卖了。因为当初就讲好了，就是我们就是要建造教会，不是要为了什么的。所以师母到现在可能都还不是那么谅解，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很感动。但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也到了北加，我们把南加的房子也卖了，到了北加还是买不起房子。所以有时候跟师母在谈，我跟师母说没关系，没有房子没关系，有夫子就行，有我不比房子更好吗？我也感谢主，师母很谅解这个事，他也是当初也不同意我把房子卖掉，我觉得不用那么麻烦，人既然要到北下来不要了这个房子，他说那么租人就可以了，可以，而且那时候 mortgage 才就1100多块，好像是这样，我们可以负担得起，我说不用那么麻烦。现在想起来，如果再来一次，我想我还是会把它卖掉吧。虽然师母讲了也对，但是我很感谢主，师母没有因为这样责怪我。其实不是说有我就好，其实有主就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就不致缺乏。如果你有主耶稣基督，你真的饥渴慕义，不是喜欢耶稣的义，而是喜欢这个义者本身，那你会得宝足的。所以你觉得宝足吗？那是个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有点来思想，而且大家几个劝勉，你觉得宝足了吗？如果你觉得宝足，你还想再得更多吗？你有神圣的不满足吗？如果你没有，那我说你没有得宝足，你根本没有尝到滋味，你完全没有尝到滋味。如果你尝到滋味，你会要更多的。 因为神是那么的丰富。所以你上次觉得自己得饱足什么时候了？那觉得那种觉得很渴慕很感动是什么时候的？感动到有时候都讲不清楚了，那种感觉，那种莫名其妙的喜乐，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满足，说不出来了，好像其实是灰头土脸，但是你觉得十分的平安，没办法解释的，那是什么时候了？那是真正的饱足。那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能不能至少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在神面前很自在，很满足，很平安，很喜乐，没有什么人可以夺去。你不但在乎别人对你什么颜色，你也不在乎别人对你什么评语，你也不在乎你的公司到底怎么样了，你满足吗？每天至少应该有一次这样子吧。如果没有，你不晓得什么叫饥渴慕义，你没有真正羡慕得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去起立，我们来祷告。神应许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如果你不饥渴，你就不会得饱足，等你饱足以后，你会更加的饥渴慕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若神这样感动你，你就在神的面前来说出，我愿意得着更多，不是只有在圣经的知识上，也不是只有在祷告各方的操练上，因为主你要了，这主是你自己，因为我渴慕你，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我们确信，我们也这样经历过，我们渴慕他的，就必得饱足。我们愿神这样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祷告的，我们深信神祝福你的心思意念。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过，你说主将这样经历赏赐给你，那你就是饥渴慕义的。深信我们的神不会让你失望，他必然保住你的心，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生活动作存留在他面前有更多得到的丰富。主，我们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今天还是深信许多人因为你圣灵的感动，他们愿意更多的饥渴，愿意更多的羡慕，能够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他们这样仰望你的人不会羞愧，仰望你的人必得饱足。所以恳求你继续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好叫我们未来的时日真的是生活动作存留都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与我们同在。我们恳求你这样施恩带领我们众人，也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如此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人生万福之根。